他给他开示。开示嘛，总得有个题目嘛。今天讲个什么题目啊？这个第一段就是题目。明天。第二一个段落呢，修习得法。第三个段落是变法功用。这第二段是修行的方法，第三段就是这个法修学它的好处，它的这个功用，功德作用。请看经文，善男，我得菩萨普遍，俗己勇猛不空，供养诸佛，成熟众生解脱门。这个法门是妙住菩萨修，他修的这个法门，善财来参学呢，他将这个法门介绍给善财。由此可知啊，这些菩萨们个个都是专修专好啊。他不会介绍他自己修学以外的法门给善财，不会的。自己所修，自己在这个法门所得殊胜功德利益，这才将这个法门呢介绍给善财，介绍给来参学的人。那么这个名称，清凉大师告诉我们，经初，初就是三段里面的第一段，总标明体，这句经文是总标明体，此名是相，
此名啊
是相。千级动力，他不要把这名字这个
名词啊在后面，
在千级推升里面
有完全的这个名称，
那么此地所说呢，是从用而说，是从它功用上的来讲的。下面
这个
清凉大师给我们介绍梵文原本。意思是我得
无着解脱门，
这是梵本的原来的意思。
旧因无碍，
这个旧
就是六十环，
六十环我们称它做旧因，旧因这个意思是无碍的意思，是今此总明后的法中，总名是普遍，俗即勇猛不空，供养
诸佛，成熟众生，
无碍解脱。
那么跟
此地这个名称呢，
这个地方
少了一个无碍，
原名上多了一个
无碍解脱。这是先把
名称呢
说出来，
然后我们再看看这里面的意思。
普遍，
这是
菩提心的，
菩提心是
正觉之心，
大觉之心，
这个里面
没有分别，
没有吃住
啊。这心多大呢？
是尽虚空变化界
无碍啊。
如果一起分别就有障碍，
一有执着那个障碍就更严重了
啊。所以在中国文字里面，我们常常念到的思想啊，你看那个思
是
心上面呢有了界限
啊，
有了分别了，
分别就是界限了
啊，心上
画了好多格子了
啊，画了好多界限了，
那是思了。
想呢，
心里头着相了，
心里头有个想
啊，
思跟想啊都是虚妄的。
把那个分别拿掉，执着拿掉，想是执着，
思就是分别。
你看分别执着拿掉
啊，那个钱子拿掉，相拿掉，
剩下来就真心，
这很有味道。那你有思有想妄心呢，
那不是真心啊。
妄心呢
就不普遍，
真心才普遍。那真心就是
菩提心。我们
在日常生活当中
去练啊，练什么呢？练什么都不思，什么都不想，
练
真心。这个真的做心地功夫啊。
虽然什么样都不思，什么都不想啊，
样样清楚，
样样明了，不是样样不知道。
样样不知道，那你就变成无明了。样样清楚，样样明了，不落在思想里头，这个高明。确确实实没有思，没有想。
佛如是，菩萨也如是。
你看一切众生向这个佛菩萨请教，提出问题来。
佛菩萨就随地
就答佛了，就给你讲解了。
他有没有思有没有想？没有
啊，不是说
我想想才怎么答佛你。
那个答佛不是真智慧的，
不通过思想的答佛，
真智慧。那这不通过思想能答佛吗？
能。
那就如同这个大清一样，
大扣则大明，小扣则小明，
不扣就不明啊。
我们敲他
一下，他是不是想一想，我要不要
声音大一点，
小一点？他没有想啊，
他也没有思啊。
这个道理啊，很深。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就这样的训练，这就叫修行。
我们常常
遇到人事物都会想一想，
这错误。
从今之后呢，不再想他了。
这就把这个错误修正过来了。
你不想，你心是清净的，
清净心生智慧。
所以人家一问，你一看一听，
你就了解就明白。
人家一问的时候，你就能给他解答。
凭什么呢？智慧啊，
信心清净，
这分实相，
他比那个想一想再解答高明太多了啊。因为你的思想是从意识里头来的，你不用思想是真心，那是自信里面的般若智慧，那怎么会一样呢？普遍熟悉
快速啊，
那么换一句话是，
这个法门不是具修啊，圆顿大法。勇猛
是说他的相，
啊，修持自行化他，
都是认真努力在做，绝不因循，绝不懈怠。啊，认真在干呢，
不空，
不空这四项上真多。啊，样样认真，
样样都负责任。
啊，这个一切放下，不是叫你什么都不干的。啊，一切放下是样样都干，啊，样样都认真努力。
啊，这个样样就是在我们本分上。啊，我们在这个世界，
自己是什么样的身份，什么样的地位，
从事哪一种行业，
你把你自己本分的事情
做得
圆圆满满就行了。
那孔老夫子说的话
没错，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啊，不是我的事情，
我不要去干涉，去。
啊，我自己分内的事情，
我一定要做好。
啊，人人都把自己
本分的事情做好了，这个社会就和谐了。
社会是一切众生共同
依存的一个报酬啊！
人人将本分事情做好，
这个社会是健康的，
是美满的。只要做好自己的事情，不要干涉别人的。干涉别人的事情，自己的事情一定
没做好。
这个诸位冷静去看看。现前社会你就会看到吧。
所谓的不空啊，
下面
落实在事实上，
哪些事情呢？
供养诸佛成熟众生，供养诸佛
是求法，
成熟众生是化他的，
自行化他。
在这个里面呢，他其实
他得到了，
得到什么呢？无著
谢陀门。
我们这个经后面无碍谢陀门，
无着无碍，
意思不相通。
无着是一切
不执着啊。
金刚经上讲的并无所住而生其心，
跟这个意思
也相同。
无碍就是华严讲的
离世无碍，世事无碍。他得大自在。
这个是明体的大意。我们再看第二个小段，休息的话，
常于此门，若行若止，休息思维。这四个字就是三个意思，休息思维，
或入或出，
随顺观察，
即使获得
智慧光明，
明普照诸法究竟无碍，
这一段我们看清凉大师的开始啊，他的注解，首先表示出这一段经文所讲的是修习大法啊，讲这个三桩事情。有四位仪啊，四位仪前面只说了行止啊，我们看到这行止就知道了，行住坐卧啊，这个叫四位仪啊。啊，你走着也好，站着也好，坐着也好，躺着也好，总而言之不立这个，这才叫恒不舍利啊。都修这个法门，都学习这个法门，习是把它做到，修是什么？依照这个法门修正错误，凡是与这个法门不相应的，这错误啊，一定呢要把它修正过来。啊，思维在此地就是觉悟啊，明了啊。啊，那么这有思维，顺法思修啊，故能获得。这个意思就是告诉我们，他们修行总在生活行持当中，习如正德化而法门啊，这个获得就是正德啊，正德什么呢？真的无碍啊，明普照诸法就应无碍啊，无碍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啊，这个地方我们要学啊，我们如何能够在行住坐卧当中随顺观察。注意要知道，观就是不用思想，才叫做观呢。那东门里面叫观照啊，照住照见呢，它不用思想的啊，一思一想一想就不是观了啊，那叫什么呢？我们现在人叫研究啊，所以佛门呢不用研究。因为研究是用思想啊，佛门用什么呢？叫参究啊，参究啊就是观照，不用思想啊，不用思想叫参啊，用思想叫研究啊，你们研究研究，研究是落在意识里啊，永远研究不出来。但是佛法研究不得的呀，可是开头初学，初学不研究不行啊。为什么呢？我们用这个思想用成习惯，无始界也来就用它，现在要不用它没了依靠了，那什么变成什么都不懂了，还是要用研究，用研究来入门，逐渐逐渐把研究失掉，这才是一条正路啊。换句话说，开头你下手的时候，你用9分研究，1分观照啊，这才入法 一分关照里头都没有，那就错了，那就全错了啊。这是讲现在一般学佛的人不会用功吧。用的时间长啊，用的力多，反而没有成效啊。原因在哪里呢？研究里头一分关照都没有啊。这样不要说十年八年不能成就，一千年一万年也不能成就啊，这都是事实啊。你懂得这个方法了，我开头不得已我是要用研究啊，里面要有一分关照啊。逐渐提升呢，八分研究两分关照啊，再提升到五分研究有五分关照，你的功夫就相当得力了。如果能够有一二分研究七八分关照，可以说你的功夫相当得力了。啊，把研究全学掉了，全是关照了，那我相信你很快呀就能够照住了。照住就是得定啊，要在我们净土宗的术语来说，关照就是相当于功夫成片，照住啊相当于四意性不乱，照见呢等于理意性不乱啊。净宗讲念佛功夫这三个等级，禅宗里面讲功夫啊也是三个等级啊，关照、照住、照见啊。你看心经，照见五蕴皆空啊，上乘功夫啊。净宗跟禅宗说的名词不一样，实际上境界是相同的啊。我们那个功夫成片呢，就是他们关照的境界啊。所以要会用功啊啊，因为呀埋头苦心在那里思索不行啊，想不出来的。那佛的意思你怎么能想得出来啊？你要想得出来，那不是佛菩萨的意思啊。啊，佛菩萨是悟出来的啊。所以我们初学讲经是相当艰苦啊，自己没有开悟不能不用研究啊。可是研究到不通的时候就不要再研究了啊。为什么呢？再研究还是不通啊。那怎么办呢？放下研究，让心清静下来，什么都不要想，这个时候呢办法啊。一心称名拜佛，拜个两百拜三百拜，忽然就通了啊，意思就来了，这常有的啊。在讲台上讲经，每一个在讲台上讲经的这些法师大德啊，居士也不例外啊。啊，讲经之前要不要预备呢？要充分预备啊。你像地仙老法师讲经，他都先写讲义啊，就是有准备的啊。在台湾大家都能够很容易找到的地仙法师圆觉经讲义啊，那是他来在讲圆觉经的时候预备的写的讲义。另外还一本语言觉经清文记，那是下面听经人写的笔啊，一面听一面记下来啊。哪些人记的呢？徐渭儒啊，姜维陶，这几些大知识啊，听他老人家讲经的时候 写的笔记，好几个人写的。啊，写了之后啊，通通交给姜维农居士，姜维农居士整理，写成了书。那每一次整理出来、写出来，就是每一次整理的送给老和尚看，老和尚看了一看，哎，好啊，这是我讲的话。他自己都感觉到意外了、那是什么？就在讲台上啊，在经文上临时的误入啊、误处啊，不是自己预备的。这个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在初学的时候啊，当然离不开研究，但是一定要有观照功夫在头。啊，如果说是一昧研究没有观照，那像这些感应的就没有了。啊，所以预备是预备，上了讲台是不是照这个自己预备东西讲，不一定的。啊，有些预备是很用功，上讲台一句也没用上。啊，这个常常有的。啊，到以后你讲熟了，啊，熟能生巧，这是一个方法。你在日常生活当中这个心行呢，与教理相应呢，这就叫功夫。啊，起心动念。言语道德跟经教理论境界都能够契入，这个时候讲经啊，就像清凉大师这个著述一样，你看他老人家所著的轻描淡写，点点而已啊。还需要用做详细的讲义，不需要了。啊，那么经文展现在面前，你的讲解可长可短，可浅可深，啊，你就得自在了。啊，这个道理在哪里呢？用观照，不用思想。啊，就是。可是观照是功夫啊，功夫是相应的，不相应不行啊。那么在此地就是顺法思修，思修也叫思维修，就是相应的意思，你才能够获得。获得无碍，无碍在此地有个简单的解释，言无碍者略有二义，一智慧于尽无碍，我们常常讲智尽无碍，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啊，作用无碍，我们先看这个。有证无碍真法界故，故曰光明智慧。这是解释前面借时获得光明智慧。这个借时获得光明智慧呀，就是我们一般俗称的开悟了。那借时啊，获得开悟了，就这个意思。这个开悟是真的，不是假的。为什么说是真的不是假的呢？因为他证得无碍真法界故。这个真法界，一真法界，这个境界 就如同中文常说的万花归一，这个一就是一真观，一就是一心不乱啊。我在讲净宗经典的时候跟诸位说过，华严经上讲的一真法界是境界，从境界上说的，就是所证的所说，你所证的这是一真法界，一真法界就是无障碍的法界啊。清凉大佛说了四种，理无碍，事无碍，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啊。这是说明了一真法界的相状啊，是所证的。能证的是什么呢？一心不乱。所以净宗经典跟华严的的确确是一部经啊。啊，一心是能证的，一真是所证，能所不二。啊，能所是一，不是二。那你就真正的获得智慧光明啊，这个智慧光明就是一真法界啊，普照诸法究竟无碍了吧啊，岂不是一真法界吗啊。第二个意思是神通作用无碍啊，神通这两个他的意思我们也要搞清楚啊，不是现在所谓的特异功能啊，那个不算是神通啊。佛经里面讲的六种神通啊，它是讲作用啊。通是通达，就是无障碍的意思啊。神不是我们凡夫能想象得到的啊，也就是所谓是超乎凡人常识之外的，他那个能力智慧超越我们想象之外的，神奇莫测啊，是这个意思。那他的智慧能力也太大了，那这个就神通的两个字的解释了。啊，神通就是作用，作用啊就是神通啊，作用无障碍，有内证故不碍于境啊，这个内心于教于理于行相应，所以对于境界就没有障碍。但我们在今天啊，特别是初学严持戒律啊，今天妙著菩萨在此地所显示的这些，教给善财的这些自私无碍的境界令人羡慕啊，他幕后告诉善财童，他这个所得从哪里来的？从持戒来的啊。那么这些诸佛菩萨达到一真法界了，自私无碍啊，试问自私无碍还有没有戒律？有。他是不是持戒呢？无所谓持戒，虽无所谓持戒，持戒还是很严。哎，就是讲的自自然然好规矩，那不是要学的，不是勉强去做的，自然好规矩啊，真正是如孔老夫子所谓的 随心所欲而不逾矩，随心所欲啊，他样样合乎规矩，样样合乎戒律，这个就妙啊。啊，这才是真正讲的世事无碍了。供佛化身不空所住。啊，你看每天，像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啊，带着香花供品啊，每天到十方世界去拜佛。啊，到那个地方向佛顶礼，三拜又饶三丈，那他一点不缺。他样样都做到啊，啊，在那里闻法，啊，帮助佛教化众生，啊，上供诸佛，下化众生，不空所作啊，他不是什么都不做啊，他在他自己本分的这个位置上，他做得圆圆满满，他这个圆满。就是显示的神通啊！为什么呢？这一些佛菩萨们呢，视线在六道里头啊，男女老少各行各业，他并不是都现在出家了。啊，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啊，看这个众生的根性，应当给他说什么法，他就说什么法。没有一定的神像，也没有一定的法可说，这才叫无障碍啊！这才叫无说而说，说而无说啊！这就是神通作用无碍。啊，那么这个一句里面。也就是这一小段里面，修习得法里面八个字最要紧，在一切时一切处，修习思维随顺观察，这八个字是关键的。一切时一切处啊，要懂得修正我们自己的过失，要在生活当中去实习啊，常常思维。我们今天修净土，思维什么呢？思维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啊，这一佛念佛了。随顺恒顺度人啊，观察是智慧现实啊，恒顺众生里面呢升起智慧啊，所以这八个字是修习得法的关键。这个地方讲的都是原则，都是原理，适用在一切法门。啊，我们念佛适用，参禅也适用，吃咒也适用，任何法门都适用。啊，乃至于这个世间法，穿衣吃饭都适用。啊，处事待人接物应酬也都适用。抓着这个纲领，你就有下手之处了。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